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美国新学员修炼大法一年半的体会》，作者美国大法新学员。我自2016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虽然在大法中修炼时间不长，我希望将我过去一年半中对法的理解和认识与大家交流。大法给我清醒的头脑。最初我抱着好奇心阅读了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，书中展现了宇宙的真理，阐述了天体的结构与生命的庞杂，揭示了人类历史之谜，这些关于世界的奥秘谁会不想了解呢？我从表面上理解到，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要学法，你只要认真学法，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，过不去的东西，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，都能够解开它。出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当我第一次到办公大楼发神韵资料时，初期对大法的好奇升华为更深层的敬意。那场经历让我见证了学法的力量。我加入了这个小组，记得有一天做得非常不顺利，我沮丧地回到家中，四肢无力，灰心丧气，脑袋像针扎一样疼。我静静打坐学法，尽管读到的内容与我的状况并无直接关系，但我与大法相连，捧着书时，我感到抚慰人心的温暖包裹着双手，轻柔像脉搏一样有力跳动的能量在身体里流动。学法的最后，我的头疼消失了，思想如水晶般透明，我又有了前行的动力，感到为第二天早晨做好了准备，我可以再走出去把神韵告诉给人们。从那时起，只要我大脑不清醒或执着心放不下，我就会学法。当集中精神时，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双手变暖变麻，强大的能量解体了不正确状态。如今我不再为好奇而读法，也不会刻意想要从中得到什么，学法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，我的人生是为了修炼，这个过程真是奇妙。练功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。修炼人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应成为表率，要平衡好生活，排好优先顺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在大学里，我努力成为研究生课堂表现良好的学生，教授认真负责的研究助理，法轮大法俱乐部积极活跃的学生领袖。工作中，我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软件工程师。在家里，我尽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室友，承担我应做的家务。我不想忽略人生中的任何一部分。当然，修炼减少了我的睡眠时间。尽管是一名新学员，我并没有放松固定时间的晨练。牢记师父讲的，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，你们想没想过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出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。我记得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即使睡懒觉也不能消除我的疲惫，但练功却做到了。我只要做完四套动功或打完坐，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，大脑敏锐而灵活。从那时起，我改成通过练功消除疲劳。通过金钱观证实大法。修炼半年后，我从学生公寓大楼搬到居民区，这时我遇到了金钱方面的考验。公寓大楼犯了个错误，将我该交的一笔钱寄给了我，他 他们给了我一张1638美元的支票。起先我喜出望外，心里想着，哇，无求而自得，太棒了。我马上跳上自行车，奔向自动提款机存支票。一路上，脑海中不停浮现出师父讲述的那个孩子摸奖中奖后，他的修炼大法的家长的问话。我得这不义之财，我得给他多少德呀？出自转法轮。最终，我调转方向去了公寓大楼，知道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。在那儿，我把支票交给他们，等待答复。他们叫我过去，告诉我是他们的失误，他们很抱歉，也很感谢我。他们也说我做了正确的事，很多人都不会做正确的事。他们告诉我，我帮他们发现了系统里的错误，现在他们也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学员遵循真善人，他们都会去做正确的事情。我从书包上摘下两朵挂了很久的美丽莲花交给他们。几位女士被深深打动了，告诉我，我是唯一一个把钱还给他们的人，而且还给他们礼物。我离开时心满意足，因为他们明白法轮大法好了。我在努力赶上。师父对老学员说，多带着他们，让他们跟上，渐渐的他们就明白了。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还叮咛，一定要多带着他们。出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想说，当地学员在这方面真是做得非常好，我很幸运被安排了很多与老学员互动的机会。只要我愿意放弃常人的习惯，改变思维方式，学习按法衡量哪些事重要，应该先做，我就能够平衡好这些事情。我参与正实大法的项目中，观察有经验的学员怎样讲真相或做项目。我看到老学员在大学请愿活动中的付出，我也效仿他们。我们站在太阳底下，在旅游景点讲真相。我提醒自己，学员们用自己的周末时间想的是怎样救度众生。我也参与了大游行，我感到了很多大法弟子在一起时的力量与慈悲。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美国最大的健康展，我了解到他们的非营利组织如何同主流的医药与公共卫生机构互动，以揭露中共强摘器官。他们在推广神运的各种活动中都带着我，我看到了他们不被常人的消极语言所带动，而是继续努力工作，心里不动摇，同时又保持善良。他们教会我耐心细致地支持神运演出制作。懂高科技的学员教会我用邮件列表通知媒体，向我介绍神运的电视和网络推广。他们带我去州府与政治家交谈，我见证了学员们如何真正建立关系，表面上是请求帮助，实际上是在激励唤醒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他们还与我交流经验，如何将玄媚平台变成为中国人权发声讲真相的国际平台。我说的这些只是我从老学员身上学到的一部分。去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，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提升了我的思想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。对我来说，读法时我的眼中会充满泪水，慢慢认识到师父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同修，本地的与外地的同修，他们一直带着我，通过纯正的行动与努力的工作引导和激励着我。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精进，互相支持，兑现助师正法的誓约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要求很高，对新学员也是如此。参加了如此之多的正实大法的项目与活动后，我逐渐觉得自己很有本事。我并没有看懂一切，包括我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，让我完成使命的。在讲真相活动中，我开始掺杂越来越多的证实自己的因素，而不是证实大法。当我开始有了证实自己的因素，后果是什么呢？师父在讲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时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，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，我能学得这么好，我比别人都强，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。出自转法轮。针对这个，师父讲，这个思想已经就不对头了。出自转法轮。 我在大学组织一场电影放映会时，证实自我的心凸显出来了。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期，我希望举办更大的活动来讲真相。我发现一个不必靠本地学员资助就可以拿到活动资金的方式。我还利用了推广神韵时获得的知识。由于很早就开始筹备，我在校园做了非常全面的广告，包括横幅、海报、传单以及电视广告。所有食堂的纸巾盒上都加了介绍我们活动的卡片。我找教职员工讲真相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，去他们的课堂上介绍电影。我还联系了所有亚洲学生组织的领袖，邀请他们和社团来参加活动。当最后那天来临，我期待着学生们涌进来了解真相，然而只来了8个学生，我觉得自己被狠狠打击到了。回想起来，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有很多漏洞，最大的一个是与学校同修的配合不到位。我热心与其他学生组织联系，没有充分考虑社会背景，我抓着常人的执着与情不放，这些夺走了我的注意力，并且我有很多证实自己的因素，动机不纯。我摔了跟头，我向自己承诺要在同修面前把这些讲出来。从现在起，我会更努力、更专业、更好地把握社会环境，而且要最大程度地关注并改正任何证实自我的想法。走好这条路，师父说，宇宙正法到了今天这一步，真的是走到最后了，而且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了。我在历史上说过的话都在兑现，我没有讲预言，但是我讲了宇宙整个正法形式一步一步到最后，你们看吧，都在兑现。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在这个过渡时期得法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算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但我珍惜每一次正式大法与讲真相的机会，希望我可以为老学员带来一点微光，让他们体会到修炼之初的那颗心。我敬佩师父与大法弟子创造的文化，希望我们都能走好自己的路。不当之处请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念正行，磨难烟消云散。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。和大家一样，我怀着虔诚、谦卑、感恩的心，向无量慈悲的伟大师尊汇报在修炼中的三次正念清除磨难的经历，与同修共勉。一、正念闯出派出所。2012年的春天，老家的叔父过生日，我准备借给他祝寿的机会，去给老家的人讲讲真相。动身的那天，证实大法的事，我忙到下午3点才出发。由于回老家一次不容易，我带了很多东西，转法轮、易师恩、MP3、真相资料、小册子、真相粘贴等等。原本打算在那里住几天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。一路上，我让司机几次停车下来，在电线杆上贴真相粘贴，边走边贴，贴了很远，然后上车继续赶路。可能是过程中做得很顺，生了欢喜心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向派出所报警，正巧一辆警车办事回来，直接就从后边追了上来。在车里，我看到后面追上来的警车，我的第一念是稳住心态，什么都别想，求师父加持，发正念解体邪恶。我告诉司机加快速度甩掉警车，行驶了一段路后，看见前面不远处一辆警车横在路中间，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支枪举在空中，那场景如临大敌。原来是派出所安排警力在前面堵截，我们的车被迫停了下来。两个警察上来把我拽下车，带到派出所的一间屋子里。我定神一看，身后有个小黑屋，所长和好几个警察一起非法审讯我。整个过程我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 我心如止水，没有了怕，心想绝不配合邪恶。师父说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摘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，因为有无所不能的师父，有宇宙大法在心中，强大的正念使我异常的平静，整个人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，眼前真真切切出现了生无所求、死不息流、荡尽妄念、佛不难修。摘自《红银无存》里的16个字飘进来我的脑子里，那一刻我整个人空了，没有了身陷囹圄的感觉，内心充满着强大无边的慈悲能量，眼泪流了下来。这些警察多可怜啊，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人，如果他们不明白真相，下场是可怕的，我要救他们。所长坐在我对面问，你这些东西哪里来的？你今天回不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回答，你说了不算。我又在心里说，师父说了算。我继续说，告诉你们，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正法，是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的高德大法。你们千万不要迫害善良的修炼人，修炼人做事是有原则的，能告诉你们的话我会说的，不能说的话你们就不要问了，我是绝不会说的。所长不甘心，反复问了好几次，我还是那样回答，并开始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神奇，讲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，讲我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，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情况，讲江氏流氓集团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大法修炼者，讲善恶有报的永恒天理，同时希望他们不要助纣为虐，结果害了自己和家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讲着真相，强大的能量把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，我发现他们在改变，原来的一脸凶相没有了，有的在思考，有的表情告诉我希望听到更多的真相。所长说，你看我没骂你吧，也没打你，一会儿你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我告诉所长，字我绝不签，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，没做坏事，这个字我不会签的。他们把从我这搜去的东西排成排，让我手指着他们拍照，我没有配合。那个所长很无奈，就给其他在外地开会的所有领导打电话，商讨后结果是同意放人。我回到家中，又传来消息，此事不算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一个亲属同修把我接到家中，在那里我每天大量学法发正念，我看着师父法相慈悲的面容，我流泪了，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做事心、欢喜心和放不下的亲情，而且在临行前，由于忙于做事，那段时间没有学好法。3天后传来消息说没事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化解了这一切。二，信师信法是修炼的根本。我地区10几个同修遭到绑架，其中一个同修家是资料点，这一消息传来，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，那一夜我们只睡了1个多小时，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发完正念，我们接着给被绑架的同修们发正念。快到7点时，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同修家里有太多的东西，按常规往往同修一出事，不法人员就去家里搜查，怎么办？我想同修有漏，是在大法中修炼，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，师父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的，我们也要坚决否定。晨起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，暖暖的，我坐在床边求师父加持，以纯正的心态发出强大的正念，用我的功能将资料点罩住，大法资源是救度众生的，绝不允许邪恶踏进半步。这一念发出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， 我顿感自己顶天立地，力可劈山，灭尽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出事同修的家并没有遭到搜查，但是他们却放风说，在该同修家搜查出很多东西，这让该同修的妻子心态有些不稳。他问了几个同修，是否应该将资料点的东西转移。有的同修认为应该转移，有的认为多发正念，不用转移。我倾向于后者，但是那位同修妻子和我说，他心有些不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因为东西在他家，我能体谅同修当时的那种压力，所以我们决定把资料点的东西转移走。资料点在一个封闭的小区里，小区里有监控，24小时保安巡逻，进出门口都要登记。我站在小区的院子里，想起一位了不起的同修曾在邪恶面前说过的一句话，生命与法同在，九死也无悔。我在心里喊着同修的这句话，同修放下生死的坚定让我泪流满面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一路前行，什么也挡不住。天清体透乾坤正，照节已过昼与明。摘自红银节后。师父的这句法打入了我的脑子里，我感觉周边的空间场都清亮起来了。尽管我和同修们心里都明白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，但我们看到屋里那么多东西，心里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那是一种窒息的感觉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。在巨大的压力面前，我们心里念着师父的法，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，在最后一个执着中千万要放下心。摘自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们的心态变得坦然，我们清楚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在风雨的洗礼中不断成熟着，这就是过程，这就是我们修炼的路。因为我们租的房子小，东西只搬了一大部分，过程中都很顺利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，他们又放风说要到该同修家看看。该同修妻子说想把剩下的东西也转移出去。那天有个新同修主动要求和我们一起搬，地方也是他找的，真得谢谢这位同修在关键时帮了大忙。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搬。晚上发正念时，我求师父明天最好下点小雨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小区院内情况如何。我不去多想，也不负面思维，保持正念。这些天来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感觉不饿、不渴、不困，面色红润，身体轻飘飘的。我毫无睡意，就背法，发正念，直到午夜两点半。想到明早要搬东西，我就躺下来，侧着身子。这时，我眼前出现了三团金光，光芒四射。我静静地看了好一会儿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。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助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，精进吧，世中的觉者，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。摘自精进要旨三，贺词。我带着师父满满的鼓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天空下着小雨，院子里无人走动，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安排好了，一切都顺利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在修炼这条路上，要时时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转变观念，用超常的理看问题，向自己内心找，实修自己，一切磨难都会烟消云散。一个月后，被绑架的那位同修也正念走出魔窟，而且从始到终，该同修家没有被搜查。三，定住恶人。我和同修做语音真相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的号段是南方号段，夏天的南方气温高，人们睡得晚。我和同修做的过程中发现，晚上十点以后打语音电话的效果更好，三退的人更多，所以我俩决定晚一点回家，多打一会儿电话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将近午夜十一点，我和同修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发着正念，走着走着，就听后面有脚步声，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俩同时想到，让后面的人离开我们一段距离，不要跟着我们。 接着我俩继续发正念向前走着，走了一会儿，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了。同修回头望去，那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同修对我说，姐，那人被定住了。我回头一看，那人就保持一个姿势站在那里，是被定住了。我俩边走不时地回头看看，走出很远了，那人还在那儿定着。我们想，那人一定是心生恶念了，慈悲的师父看到我们有危险才将他定住。慈悲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弟子，我们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回到家中，慈悲之心油然而生，想到那个人也许以后有机会被救度，我说了一声姐，叩谢师尊，向同修核实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在被法中改变观念，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被法心得我都会去看，被法的方式或一句一句的背，或整段的背，或者整篇章节的背，不管哪一种背法都要求入心，不丢字，不多字，不错字。我背法时要求自己背出的字都能够清晰地落在心上，即使闭着眼也能看到这些字刻在心上，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自己是在背法，是融于法中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最大的改观是心的容量扩大了。以前我很容易为一些小事和家人和同修斗，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，但总有那么一点点唧唧歪歪的人心不能彻底放下。自从被法后，每当遇到矛盾，为一点小事情绪波动时，我就会抓住这些细小的负面情绪去修自己，心里常常诵念转法轮中讲的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，直到心胸坦荡不计较为止。在被法中放下自我，在媒体项目中，主管分派我做一个专题，前后花了3个月。第一遍做完后，同修说，一上来就跑题，主线不清晰，结构很散，语言也没有感染力，需要返工。我就按照同修说的修改，修改完之后，同修说了一句，比上一次要好，但接下来都是很多的修改建议，其中包括我的中文语法有错误。当时看到这一条，我的自尊像是受到很大的冲击，觉得自己好歹也写了7、8年了，要不就是自己太无能，要不就是同修太挑剔。后来在学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讲法时学到，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，就没那个正念。我才反应过来我缺少正念，然后我再去按照同修说的认真修改，正念增强了，观念也改变了。当时我的感受是，哎呀，我真是好有福，也觉得给我提出那么多修改建议的同修，他真是好善良，真想拥抱他。专题做完了，在常人中会认为，那个主笔一定起的作用最大，功劳最大，因为他最辛苦。因为持续的背法使我改变了很多的观念，我会认为作为主笔，即使再辛苦，也只是动了动手而已，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，都是大法的资源，我不能有贪天之功的心。在不断的背法中，我开始理解神应具备的状态，也能理解到在神界佛界，不是看谁最辛苦，谁的威德就大，只看心性。背法使我扩大容量。一天背到转法轮中关于天目的问题时，师父说，心性上来了，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，心性上不来，天目那点精华之气也不会往回补的。这使我想到项目中的一种状态， 有时项目中会出现争论谁对谁错，或者身为执笔需要按照第一负责人的建议大量改动成员的文稿，造成稿件面目皆非，继而引起系列的矛盾和纠纷。在这段法的指导下，我理解到弥勒日巴的一种状态，他盖房子盖错了就得拆，盖对了也得拆。我们认为的对和错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，即使他很对，为了给他清除业力，马尔巴还是让他把房子拆掉重新再盖。最后的一座房子盖到第七层，弥勒日巴也没有盖完，他的师父就让他去盖大客房，他一个人盖七层，之前还盖了几个都给拆掉了。不会因为弥勒日巴的房子全都拆了，他之前耗费的时间和苦心都失去了修炼的意义，也不会因为他把房子拆了他修炼的目标就没有了。从修正法角度看，反而是修炼的精华更好地保存下来，因为他吃苦了，他消业了，心性升华了，所以精华的东西反而是在往回补。一天早上，我和同修做一份真相资料，这个同修把图画得很模糊，看上去字迹不清楚，就像隔了一层雾。我就跟他说，你把图画得清楚一些，这样打印出来效果会好。同修说，现在就流行这个。我一听心里就很窝火，心想师父在法中讲了印象派抽象派的艺术都是变异的，你还要采用。同修也不高兴了，当时我就想，本来他都已经错了，我还要包容他，我是不是好坏不分，善恶不变呀？就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同时，我看到另一层，就是大觉者的胸怀非常大，他可以大到对人中的一切过错忽略不计，只要这个人想修炼，就无条件地去加持他。这样一想，我再看看之前的态度和语气，就知道我错了，真是错了，赶快修正自己的态度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回头一看，这个同修把图画得非常清晰。背法使我开阔了思路，能够跳出表面去看问题的实质，不再执着表面的对和错，容量也就渐渐扩大了。放下自我，领会慈悲。在做一个神传文化项目时，开始时信心满满，但做到中途，心里产生了厌倦的情绪。我就想找一找厌倦的背后是什么，发现厌倦的背后是对师父苦心安排的一种排斥，但是念头是无意的。我一下明白，原来排神的因素在我身上是这样体现出来的，厌倦的问题解决了，但项目的进展还是很缓慢。一天，我想应该怎么解决呢？思考中，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音响声，好像震得整个房子都在动。以前听到噪音会很懊恼烦心，但是那天我听着噪音，转念想到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慈悲？当时我理解到，在表面看似受到干扰的时候，在别人的表现和我的认识有很大差异的时候，我都还能站在为他的角度去理解他，去宽容他，这就是慈悲的又一层含义。我刚明白，噪音一下就停止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当时的状态就真的体会跳出了情才有慈悲，那是更美妙的东西，真的很美妙。就是在这样的理解中做完了一个专题。我在背转法轮中，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，师父讲道，你自己练出的那个功，在极微观下，那个功的威力上和你的形象一模一样，到走出世间法的时候，你就是佛体修炼了，那功都是佛体形状的，非常漂亮，坐在莲花上，每个小微粒上都是。背到这里时，我叮嘱自己一定要放下不同层次中的自我，放下从我这套系统上发出的一切证实自我的念头，这样修出的功才是纯净的。于是 就像回放录像一样，使我看到在做项目时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表现。每次在做项目之前，我都会想，我要这么做，我要那么做，有时安排得很好，但就是做不到，白白地浪费了很多时间，常常为此苦恼。现在理解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去做，这个后天的我就已经把自我的一切摆在了第一位，还没有去做，就已经把自我的一切想法摆在了显要位置。在此基点上，去做大法项目，当然结果适得其反。错误的基点使我停留在原点，无法推动项目的进展。做项目虽然需要人这一层的专业和技能，但是真正做成的项目并不在于手段有多高明，谁怎么能写能干，而是整体的修炼状态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心性到位，自然会开花结果。以前背法，师父讲到天体的运转，练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景象，好像心星在转，天体在转，非常庞大。我就看看我自己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人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人，还有那么强烈的自我，很多的观念，就觉得自己好惭愧。有了这样的对比，反而就更想做好。背过几遍转法轮后，我理解到为它的多重含义，修好自己才能做到真正的为别人好，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在舍弃执着的过程中，就能转变成为他的思想，能够放下自我，包容他人时，也是为他的一层含义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19日发表的文章，题目是在修炼上你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吗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太平御览和战国策秦策一中分别记载了头悬梁和锥刺股的故事。头悬梁记录的是东汉时有一个叫孙敬的年轻人，孜孜不倦，勤奋好学，闭门从早读到晚，也很少休息，有时候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很容易打盹瞌睡。为了不因此而影响学习，孙敬想出一个办法，他找来一根绳子，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，另一头绑在房子的房梁上，这样读书疲劳打瞌睡的时候，只要头一低，绳子牵住头发扯痛头皮，他就会因疼痛而清醒起来，再继续读书。后来他终于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政治家。锥刺股记录的是战国时期苏秦的故事。苏秦在年轻时学问并不多，到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人关注，即使有雄心壮志也得不到重用。于是他下定决心发愤图强，努力读书。由于他经常读书读到深夜，疲倦到想要打盹的时候，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，这样突然的痛感使他猛然清醒起来，振作精神继续读书。古人为了在常人中成就一番事业，读书尚且如此用功，我们大法弟子今天在正法与修炼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精神？当然大法修炼不是全靠吃苦，提高心性才是最主要的。但是我们学法练功发正念时，应该借鉴一下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。看到有一部分同修在学法时睡觉，有的做常人的事一点也不困，只要一拿起大法书不到十分钟就迷糊了，而且长期突破不了，甚至在集体学法时睡着后书都掉到地上去了。还有很大一部分同修发正念时倒掌，手势变形，发正念在另外空间看就是一场正邪大战，而且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才有的伟大殊荣， 正邪大战时怎么可以睡觉？这纯粹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。一个大法弟子如果连发正念导掌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连学法睡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不要说旧势力对你看不上眼，就是天上的正神也会嘲笑你的。住持阵法这么伟大的责任赋予你，常人都能头悬梁锥刺股，我们却连这点意志力都没有。正法到了最后阶段了，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大法中都修了20年左右了，表面的理都懂，学法向内找等等，可是在实修中却不尽如人意。各地出现很大一部分同修受病业的困扰，有的甚至被拖走了肉身。学法发正念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修炼不能流于形式。师父早就告诉我们，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，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，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，什么也得不到。见精进要旨，大法不可被利用。现在表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像修炼初期那样持之以恒，日复一日的坚持，以及放松了自己的意志，任邪魔乱扰。就如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的，修炼中要坚持的事很多，每天多问自己几个问题。你坚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吗？你坚持发四个整点的正念了吗？你坚持入心学法两个小时了吗？你坚持静心的正念营救同修了吗？你努力坚持每天讲真相了吗？你坚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了吗？你坚持保持修炼人的状态，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了吗？你坚持克制自己的情绪，抑制私心杂念了吗？你坚持把善的信息传递给他人了吗？你坚持圆融整体，最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了吗？你坚持抑制自己贪吃、贪睡、贪玩等求安逸心了吗？你坚持在工作中实修自己，认真做事了吗？等等。我们不妨扪心自问，都做到了吗？传统文化中，有些东西是为今天正法做铺垫的，有的东西对我们真是道德基本功的提醒。从好人做起，那我们就试着以好人的标准要求一下自己，看看对我们修炼状态会不会发生变化。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，怎么能不如一个常人呢？不精进的同修，从此刻开始改变自己吧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精进实修，直至圆满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